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神剑，
凯晨深深地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爸爸妈妈呢，都遵循着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孩子做好了、做对了，不能表扬；但孩子做错了，就一定要严厉批评。这样的观点呢，是出于害怕孩子们容易犯骄傲的毛病，所以呢，就提前的预防和打压。这样的教育方式啊，给许多的孩子内心深处呢，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因为从来没有得到过大人的肯定，所以他们总是极度缺乏自信心，一直到老。当今做父母的呢，仿佛吸取了前辈的这个教训，突然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样。无论孩子的大小事，他们都会挂在嘴边一味的夸赞，甚至还有添油加醋、过度渲染的现象。什么你真棒，什么太厉害了等等的词儿呢，常常就是挂在嘴边。孩子们也是从开始的听后不相信，到慢慢的真的觉得自己很棒很厉害。他们渐渐习惯用这些话来欺骗自己，并靠着求称赞来喂养他们心中的那个骄傲的心。正所谓爱到深处的家长们，硬是把正确的鼓励法变成盲目的瞎称赞。但到底棒不棒，不是父母说了算，也不是孩子自己说了算，而是现实生活说了算。这种求表扬、求赞许、求认同的心态，当深深地植根在心中的时候，伊甸园魔鬼所种下的欺骗的毒株就开始发芽结果了。最大的毒果就是骄傲，而中毒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求点赞。人不但要在生活中寻找亲朋好友的点赞，更要在工作中寻找老板上司的点赞，也要在社会中极力成名成家，成为男神女神，得到粉丝追捧者的点赞。仿佛他们生命活着的价值，就是要寻找别人的点赞。求点赞成了一种毒，毒瘾发作极难忍受。没有了点赞，就如同丧失了生命所有的价值和动力。甚至为了点赞，可以用尽一切绝不会被点赞的手段方式来获取点赞。看看那些登上悬崖峭壁的人， 为了自拍一张惊险的照片，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动机，就是求点赞。主耶稣是神，他来到这个世间，行了如此多的神迹，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当他行了极大的神迹后，他常常离开众人，独自一人退到山上祷告。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大惑不解，主耶稣难道不应该乘胜追击，圈粉无数？因他是神，是真正的王。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这样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因主耶稣是神，所以他可以超越时空，他可以看透人心。那些要极力跟随推崇他做王的，就是在后来要极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群众们。主耶稣需要的不是粉丝，主耶稣需要的是肯与他一起背十字架的忠心门徒。人的称赞和鼓励都是美好的，就像美食、营养品，吃得合宜，强身健体，但不吃就受不了，让你欲罢不能，那就是上瘾，就是毒。凡是捆绑人的都是罪呀。箴言中的一句常常提醒凯川的话，在箴言书二十七章二十一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凯传在这里欢迎海伦老师。上一次呢，我们一起探讨让孩子结出节制的果子，不能仅仅是要求他，你要真的想办法来帮助他去实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从他自己的心灵深处啊，真的懂得他怎么可以去避免做那些错的事情。特别呢，海伦老师也讲到了榜样的力量。那讲到爸爸如果说只是坐在那自己看电视，却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许看电视，不跟孩子讲明理由，他的榜样就是一个错误的榜样。
举个例哈，就是一个牧师，他们夫妻俩，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在这个两个孩子只有七岁和五岁的时候呢，这位牧师爸爸跟孩子讨论关于用钱、使用零花钱方面的一些责任，就是开始给他们有些零花钱，但是给之前呢，跟他们讨论这件事。你可以想象这个对话肯定有孩子们对爸爸提出啊，为什么不可以随便花，或者为什么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给新的一批零花钱，都会有一些对话。那这个对话是必须，就我们说细小步骤里，你必须要跟他共同讨论，以至于他的疑惑他能想明白，并他的思想是被你纠正和梳理和对齐的。在这个之后开始让他练习，其实这是一个开始，对孩子怎么使用家里的金钱啊， 本来是大人的责任。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对牧师夫妻开始呢，借着零花钱这件事呢，趁机可以对他的7岁和5岁的孩子借这件事来思考并且实践练习体验自己拥有界限的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爸爸妈妈每个礼拜按着两个儿子所做的一些简单的家务事给他们少量的零用钱，这两个孩子把一部分的零用钱拿去了奉献教会，一部分呢存起来，还有一部分就拿去花钱买东西啊。当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呢，两个男孩子就是认为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他们就想象着钱可能是好像从树上长出来的吧，觉得啊钱很好，他们喜欢钱，但是他们没有管理钱的一个责任感。那就我们说的他不拥有界限，这时候界限还是爸爸妈妈拥有的，所以呢他只有钱却没有管钱的界限。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哎钱很好啊，然后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呢去用这个钱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父母呢跟两个儿子说，哎呀你们不要一下子就全花光了，要记得呢存一下来，时候到了呢可以去买真正你想要和渴望的。但他们就把这个话肯定当耳旁风，因为他们没有要管理的概念，觉得为什么要管理，反正我到了时候爸妈会给我。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没有进心里去。但是你不要以为爸妈讲这句话他没听，他就真的没听见吗？他听见了，只是没听进去。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给他们这个界限的概念要去讲，但是要允许他经历挫折和过程，亲自体验那个过程，然后想起父母跟他曾经说的。所以不要指望啊，我告诉你你就现在就得做，他做不到没关系，给他时间让他去自己体验并且得出这个结论。结果这个孩子们有一天哈，就把他们所有的攒起来零花钱就买了他们当时想要的一个玩具。玩了2天，结果他们就突然看到他们渴望了很久的一本漫画书在廉价的出售，就是降价出售哈。哎呀，就回到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他们剩下的零用钱想要去买，可惜呢一分钱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就找爸妈妈求援，就说哎呀这个提前给我们好不好。爸妈说哦不行，不能够提前贷款。然后他们说那我们今天做额外的家务，多做一些家务事可不可以给。爸妈妈说不行，只能按着平常的那些指定的事情才可以。然后他们说那你可不可以就送我些钱，将来我还你。不行，没有赠送，没有贷款。然后呢孩子们的反应就是哭。父母就对他们说，我们同情你们失去了这么一个宝贵的可以买那本降价书的机会，但是对不起，你们的钱袋空的就是空的。然后父母就离开了。你看父母这个对话里面其实也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和善和坚定。他们表达什么共情，就是哦我看见你哭了，我们很同情，我心里心疼你，但是答案是不会因为同情我就妥协。几个小时以后呢，这个大儿子就说，哎呀看来我要等很久很久才会有下次的机会。他终于明白这个概念了。哦原来我渴望的东西，当我渴望的东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却得不到，这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攒呢，没有为这次机会就是酝酿预备。所以他自己得了这样一个结论，也确实他等了很久很久。到下一次要发零用钱，下个星期了哈，零用钱发来的时候呢，这两个儿子就都把钱小心的存起来。父母没有再继续给他们唠叨说，你看我就平常跟你们说要存下来吧，我就跟你说怎么样，没有。曾经说过一次的让他们听见了，好了不听没关系，反正我说过了。等到下一次他们真正面临这个考验的时候呢，父母并没有提这件事，只是单纯的说，哎呀我同情你们失去了这一次好机会，但是没有钱。结果呢大儿子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看来我果然每次还要等很久。然后他面对了并且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缺失或者说后果吧，就是他等了很久。他得了一个结论，就是看来我必须要先攒，以至于下一次机会来的时候我可以抓住。你看这是他自己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爸爸妈告诉他的。所以两个孩子把钱存起来，并且两个人讨论 大概我们要存多少钱，在那个钱攒够之前，我们目前每次能用多少钱。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把父母的界限概念已经转化成了孩子自己的界限概念了。
对，
不再是爸妈说要这样这样做，而是我认为我要这样做了。
对对对，这个比那个叨叨的父母要好得多了，成天在那儿念，孩子也不听。
你看这对牧师夫妻，他们的孩子在五岁和七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接触应该如何学习担责任和管理我所拥有。我相信这样的孩子，他在七岁的时候这样想，那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他就要面临怎么爱情的选择、学业的选择，
对，
然后将来的这个生存，比如说我的学费是怎么样出来，我需要自己可能要在哪个方面可能额外要付出哪些的努力和牺牲，收获哪些，我需要等待多少年我才能实现我的目标，那么为了那个目标，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做哪些预备。不要小看在孩子七岁的时候你对他的一个训练，也不要呢就是生怕七岁的孩子家庭受到亏损，为了避免亏损而失去了宝贵的训练的机会。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不知在您的生活经历中，是否曾听过这个熟悉的旋律呢？即使您不熟悉，仿佛在接下去的时间里，也会感觉不知不觉地被这个极其规律化、相同的节奏和不变的旋律洗了脑。这首有趣的音乐作品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拉维尔最后的一部舞曲作品，叫做《波莱罗》。这首作品奇特之处就是非常的单一，据说是拉维尔的一个实验性的作品。当时他希望写一首作品不断地重复一个主题，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这个主题，他不断地在这首作品中重复了169次。没想到这个作品居然火了，全世界都知道这首曲子，它也成为了舞蹈音乐方面的一部最优秀的作品，同时又是20世纪法国交响音乐的一部杰作。说到波莱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一种舞曲的名称，就像前段凯传向大家介绍的西班牙斗牛舞曲一样。一般的舞曲是比较快的速度，用响板来击打节奏，伴随舞者的舞姿，但是这首作品却用了一个小军鼓的节奏，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这样重复下去，没有任何的变化。全首乐曲大概进行了15分钟左右，其中就是一个主题句子和一个稍有变化的回答句子，大概反复了9次，完全在一个调上，直到最后乐曲 马上结尾了，才升高。一开始非常简单，就是小军鼓走出一个从始至终的固定的节奏，接着不同的乐器登上了舞台。我们可以听到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小号、大管、法国号，甚至各种的弦乐也被慢慢地增加了进来。后来声音越来越宏大，乐曲的结束部分极其恢宏，震撼人心。记得一位老师分享过，他小的时候与父亲买了这个舞曲的磁带，听了七八分钟，以为磁带出了问题，为何只有这一个旋律一直不变呢？后来才知道，整首乐曲就是如此特殊的一个风格。有人实在不明白作者拉威尔为何这样创作一首乐曲，那单一的小军鼓的不变的节奏究竟在他的音乐中要表达什么呢？本来应该是欢快的波莱罗舞曲，为何变得仿佛沉闷呢？但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听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和诠释。一个现代舞团用这首舞曲创作演绎了一个舞蹈，舞者们仿佛在这种快乐的舞曲的背景下，表达一种枯燥的、僵硬的、走来走去的舞步。这是舞蹈的创作者对这首乐曲的诠释。他认为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空当中，虽然都拥有不相同的命运，但却逃脱不了从生到老，直到死亡。无论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拥有多少的辉煌，又或者经历多少的痛苦挣扎，当人来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是否可以看到最后时刻带给你的将要归去的永恒之处的希望之光呢？在《圣经·传道书》中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这就如同这首乐曲不断重复没有变化的节奏和主题，但是人在这当中经历到的一切将要成就神创造的目的。传道书继续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三章十四节这样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 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恢宏震撼人心的结尾，您准备好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